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看第十四章。我们在十四章，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讲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基督要上哥哥他之前啊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我们选择了其中一段来传讲。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三节看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加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必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因为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在我的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就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感谢主，我们读了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女人在耶稣基督在吃饭的时候，她来到这个宴会的上面。那么她没有跟着吃饭，她反而把一个贵重的香膏浇到耶稣的头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呢？耶稣自己回答了，因为这是为安葬他用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现在，我们离主耶稣走向哥哥他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么我们提前来传讲这段的信息。那这个月呢，我们叫受难月；下一周呢，我们叫受难周。我盼望在这一周，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祷告来读神的话语，尤其要读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走向哥哥他所经历的事情，他经历了一连串的事情。圣经关于这段记载也非常的多。耶稣基督走向哥哥他的时候，他向门徒们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他提醒门徒们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他告诉门徒们说，我要去了，我要去耶路撒冷。门徒们已经跟了他3年半的时间，那么他们盼望耶稣基督能够去耶路撒冷来做王掌权。那么耶稣告诉他，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去耶路撒冷，大家很高兴。但耶稣第二句话他们就忧愁了。耶稣说，我要被祭司长文士他们迫害，那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些人就忧愁了，跟随耶稣基督3年多什么都没有捞到，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忘记了后边耶稣还有一句话，你们记得吗？耶稣怎么说？但是我第三天要什么？要复活。我们有时候听主的话呀，我们有的人习惯于抢话，我们还没把话听完，那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意思来说话了。其实耶稣想了3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他要去耶路撒冷；第二，他要被迫害，被钉死在十字架；第三个，要复活。他们门徒们就听懂了前2个。第八章，彼得讲了一句话，讲什么？你们记得吗？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他拉着主：“你不能去，你去，那我们不白跟你了吗？对不对？”你万万不可。耶稣讲了一句谁都很难理解的话，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你想，如果你的老师叫你撒旦，你会什么感觉？这个老师怎么说话这么不好听，撒旦，退我后边去。耶稣后边一句话说，这不是你的意思你要体贴父神的意思。所以一个不体贴父神的意思，很容易成为撒旦的差役。其实彼得不是撒旦，但是不让耶稣走向十字架，这是撒旦的轨迹。你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撒旦拦阻着耶稣基督降生，撒旦拦阻着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因为撒旦知道，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会胜过死亡，人类就有了盼望，人类就不在撒旦的权下。你们，所以他阻止去。可是我们这么心爱的门徒彼得，主耶稣这么心爱的门徒，他关键的时候他都不懂主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懂，像一位女人，普天之下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她的故事，因为她理解主耶稣， 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来是为别人死的目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死的，他的就唯一一个目的，为了罪人死，拯救罪人，把他当作活祭，把他当作挽回祭，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使我们能够重新的与父神和好。我们感谢主，每个人都希望服侍神。我们教会的意向有传扬福音、恒切祷告、彼此相爱，这三点我都讲过了。那今天我会讲服侍。服侍神，我们用什么方法服侍神呢？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用我们的方法。那我会唱歌，我就用歌声来服侍神，明白？我们这个有力气，我们就抬椅子来服侍神。那我会传福音，那我就借着我的传扬福音。我这个人，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这个来讲道，那我就应该站台讲道。所以每个人服侍神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可是神需要我们的服侍他的人，第一个是与他建立关系。我最近读约伯记啊，我按照圣经的读经的我自己的计划，我开始读到约伯记了。那么约伯记我读的时候，我也常常的这个读的有的时候很自己死抓狗，我自己也互相矛盾。那么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它古老超过了创世纪，对不对？创世纪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啊，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那么约伯记，约伯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叫你知道我英文名字叫什么？就叫，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愿意叫这个名字，你知道吗？谁都不喜欢把自己起个叫这个名字，因为是个受苦受难的人，这个你看这个都起叫戴维啊，对不对？戴维王嘛，大卫嘛，哈。这个或者是什么加耍啊，约书亚嘛，大能的勇士嘛，或者我们起个对不对，埃日克呀，或者总而言之我们谁都不愿起 Job。 那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也不是我起的，我到神学院我们神学院一个美国的女老师老太太，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伯利，她说 English name， 我说伯利张，她说你这个不是英文名字，这是中国名字的读法。他说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因为他知道我的 story， 他看过我的书英文版的，他就说你叫 Job， 说我不要 Job， 我已经奉献给主了，不再找 Job， 我就一生服侍跟随。他说不是 Job， 是 Job， 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叫我 Job 呢。他说你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今天上帝给你这么大的祝福。你们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看到约伯在波斯地那么一个好人，真的好人，这个人太好了，他没有瑕疵，没有缺点，而且家庭极其的幸福一个妻子十个孩子咱们一个妻子能生十个吗？对不对？这个现在是不容易了。然后家里那么多的牛，那么多的羊，那么多的驴那么多的土地。撒旦就跟上帝说他当然爱你啊，你给他那么多祝福他能不爱你吗？对不对？你让他什么都没了，孩子都死光了，牲畜都死光了，然后那浑身长疮你看他还爱不爱你？我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撒旦，你看上帝允许了撒旦对约伯的攻击，你们还记得吗？昨天我跟杰森在车上，我们俩讨论这段经文，杰森说感谢主，上帝还告诉他不要夺他的性命，只是不要夺他的性命，其他的攻击都可以来，只要保留他的性命就可以。那后来我们知道约伯胜了，你们约伯经历了很多的死抓狗，但是约伯最后认识一点，我觉得约伯很了不起，认识一点，就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了。他觉得他是个好人，本身就是自以为义，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义人。最后他认识他其实是罪人，上帝后来恩典当然领导他。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们他们如何体贴神的心意呢？重要是我们与神在服侍着建立关系，我们建立的关系不是因为其他与神建立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牛羊今天我们有了汽车，有了房子，有了股票，有了儿女，我们才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才爱他，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条件，就单单的与神的关系。你们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服侍的例子，玛利亚，其实这里边没有记载是玛利亚，但是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你会记得都是玛利亚。那么玛利亚有多少玛利亚？圣经中好多玛利亚，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七个玛利亚，最熟的我们就有三个玛利亚，对不对？那第一个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那约瑟的妻子她 的最大的特点是我心尊主为大。当天使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他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听从主的命令，这是一个顺服的榜样。那第二玛利亚呢，叫摩大拉的玛利亚，你们还记得吗？摩大拉玛利亚是一个罪人，是个妓女，那么她身上又被鬼附，她有七个鬼，哇，七个鬼，你的身体一个鬼就受不了，她七个，你知道吗？耶稣都给她赶出去了，她经历了神的光照，神的恩典，她成为从捆绑中被打碎的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她特别爱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死里复活的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啊？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她最早向他显现。那摩大拉玛利亚早晨去看耶稣，到那个坟墓，她想膏耶稣，她拿的也是香膏，不过那已经晚了，知道吗？耶稣已经是被膏完了，捆好了，是那个放在那个坟墓里边。耶稣复活了，向摩大拉玛利亚显现，摩大拉亚跑着告诉彼得说：“主不见了，主哪里去了？我们找不着了。”主复活了，是第一个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人。当然摩大拉玛利亚也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在十字架的底下看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上有三个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格拉巴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那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讲这个玛利亚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是第三位最重要的这个玛利亚。那么伯大尼玛利亚是耶稣在上耶路撒冷之前，他来到这个村子伯大尼。伯大尼这个村子呢，对耶稣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村子，耶稣来这个村子来过好几次了。那么很重要的一次，耶稣来这里边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你们记得吗？这人叫什么名啊？拉撒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们当他从死里复活时，你说拉撒路有两个姐姐，你们记得吗？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那么耶稣有一次到他们那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发现是什么事情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玛利亚很有，她常常被人论断啊。你看她很爱主，当她把这香膏打碎的来到主的面前，门徒们不高兴了，门徒们不喜悦了。最不高兴的一个人是管钱的，他很会算账。他说这个香膏能值30两银，30两银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薪水。一年的薪水，他值32银子，你把它打碎了，告到耶稣头上很浪费嘛？咱卖了，他当然有很属灵的理由啊。我们可以周济穷人呐、我们可以传福音呐、我们可以建教堂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就把它浪费了呢？看，他被论断。那么还有一次，他是他姐姐论断他。我们就看到说，有一次耶稣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这马大呢就忙来忙去的，对不对？忙来忙去的。忙来忙去的，然后就，可是这个玛利亚呢，安静地坐在主的旁边听主耶稣讲话。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主啊，都是忙来忙去的，但是我们一到敬拜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还得忙来忙去的，我觉得，其实，陶主喜悦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你是不是听到神的说话。神的说话的声音有时候微小的，你能不能听得到是非常的重要。他那个时候他在听主耶稣讲话，那个在忙饭时，那你说哪个重要呢？主耶稣讲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他生命的粮，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这话记载下来，你就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了。那你忙来忙去，你忙过也就忙过了。那你说教会没人忙也不行啊，我们总得准备早餐，准备午餐，对不对？我们高大厨现在正在做饭呢，我们在这听到，对不对？那总得有人忙嘛。那你不能说我们大家都听人讲到什么都不干了，也不对，对不对？这个不是矛盾的。我们知道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日子不多，在那个时候最重要是亲近主，你们。所以我给他搞一个综合，我说这个名字最好叫马大利亚，不叫玛利亚，不叫马大，叫马大利亚加一起啊。但主来我们就听主的话嘛，对不对？但主让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嘛，我们也得去做，不能是这个不做什么都不做。所以马大利亚。每个人服侍主的方法都不同，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爱主的，我们都希望来服侍主，用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来服侍主。今天春节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帕萨蒂纳，我去看了一个这个春节基督徒搞的叫什么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你们还记得联欢晚会记得吗？我下午去看的，叶师母给我的票，我跟 Eric 我们一起去的。那我们去，我们看了一个话剧，你们还记得吗？三棵树的故事， 除了在森林里有三棵树，每一棵树他们都想为主所用。有一棵树说，哇，有一天等我成熟了，我就要做一个宝盒。什么宝匣子呢？把所有的世界珠宝放在里边，你们，我要为主所用，我要为主积累财宝。那么第二树说，哇，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只船，我要做个远洋巨轮，我载着耶稣基督啊，我来这个在啊四处传福音，对不对？还有一个说，我要长得最高最大，让全世界看我是最高的树。当他仰望的是我的时候，就知道上帝的崇高。你看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呢，第一个树呢，后来就被伐掉了，做了个马槽，啊，他就非常委屈。我是做个宝盒，现在你看这马槽，驴也吃，马也吃，猪也吃，啊，那里边都是马的舌头的这个吐沫，本来是装宝贝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后来就放在马槽里边。世界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唱了，亲爱的，宝贵耶稣。所以你看，上帝没有按他的想法。第二个船呢，他没有做一个大远洋巨轮，他变成一个小破船，还有点叽叽嘎嘎乱响，对不对？然后给渔民打鱼。可是耶稣坐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在那船斥责了风浪，风浪平息了，主耶稣在他的船上，所有的人都安然入睡。如果主耶稣在你家里边，你就会安然入睡。你们，主耶稣在你的工作里边，在你的生意公司里边，你就没有惧怕，因为他可以斥责风浪，不管什么样的风浪来临，你都不惧怕，因为主在你的船上。你们，那第三个树呢，后来就被罚下了，扔到山上，没用了，没用了，没有人用它，他天天盼望有人用它。有一天来一群罗马兵丁，把这个树把它破开，做成了一个十字架。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他承载着全人类所有的希望，他承载着全人类所有的盼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变成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一个象征。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们，十字架过去是什么？是个刑具，杀人的刑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你看十字架意义完全的改变，它变成一个和平的记号，它变成个医治的记号，它变成个和好的记号。你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看中国的医院里边全是十字架，哪个医院没有十字架？你告诉我，救护车上都是十字架，啊，他的为什么没有救护车放个铡刀呢？那你不敢去医院了，对不对？因为十字架是人类的救主定在上面，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从三个书看到说，我们服侍主的热情，我们服侍主的意愿，我们服侍主的期待，我们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神要按照他的意思来用你。你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今天从一个小故事，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旨意何等的奇妙啊，何等的奇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说，第一，我们看到第一，这个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美事。耶稣基督讲了，这是一件美事。当那人来论断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去难为他，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今天我讲到的主题。那么美事，首先是美事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美事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最好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这个真拿达香膏是一种树上的果子榨出来的，而且是产在印度，是非常贵重。当时人把这真拿达香膏做的时候，是用一种玉瓶。你看玉瓶，现在不用玉瓶啊，一个玉镯子就多贵了，你知道吗？有一个玉镯子，那我去缅甸宣教是17、18年前，100块钱一个玉镯子，那是便宜啊。你要是买政府带证书的，200块钱，你私下里买就100块钱，但是缅甸政府只能允许你买一个，你买第二个，你坐飞机就会把你抓起来。那么便宜，我那时候带了5000美金。我去缅甸宣教，知道吗？哎呀，我想给师母买个玉镯子吧。我跟 蔡牧师，我们俩祷告说，算了，我们还是把钱留给当地的宣教士吧，下次来再买，那我们下次去涨了10万块钱人民币，啊，你看这东西多快啊！要是我要多买点，咱们建堂就都解决了。现在一个玉镯子卖上千万了，都知道吗？那我看就100多，我随便挑，都在政府证书的，那时候缅甸还没有开放，啊，没有开放，非常便宜。你想一个玉镯子都那么贵，一个玉瓶会怎么样？啊，玉瓶会怎么样？当这个真拿到香港，本身香膏的价值值30块钱，32银子，可是那个瓶子应该是超过那个真拿到香膏本身更多倍。他们在做这个想是那个瓶子玉瓶是没有盖的，他是做一个死的，他要把它弄一个眼儿，然后把这个真拿到香膏注进去，然后把那眼儿封上，用蜡封上。你要想用的时候，必须把玉瓶打碎，不打碎是不能用的，啊，是不能用的。那么什么时候用呢？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她是高抹新郎身上最好的礼物，她一生中家里富有的都要给她准备一玉瓶的真拿达香膏。这个香膏很特别，当然你们可能姐妹们，你们不管用什么香水，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中国的，哪儿的我不知道啊，加州的啊，总而言之，你没有用过真拿达香膏，用过的举手，有没有？这在远东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一种香膏，啊，非常香，据说滴出一滴的，满屋都是香味，啊，满屋都是香味。那么这是一个礼仪用的，是给最爱的人的，是给最爱的人的，而且在用的时候是必须打破的，因为不能有仿冒的，知道吗？你现在今天你把这盖拧掉了，你灌了一点其他东西，说这是真拿达的，对不对？你那个香水，你弄的，你比如说我要给师母买香水回来，我得灌到了，我倒掉了，我得放点什么其他东西回去，他闻他也是香水味吗？不可以的，必须是真的，啊！所以要把最好的献给主。一个女人一生中，她攒了那么久，这个真的没有杂质的这个至贵的香膏，她准备在婚礼上给新郎用的香膏。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把他完全的奉献，他把那香膏打碎浇在耶稣的头上，然后他用他的脚，用他的头发来洗耶稣的脚，啊，怎么洗耶稣脚？因为吃饭的时候犹太人吃饭很特别，他们吃饭又是像我们东北人像那个炕桌一样，他围着那儿，他是倒着斜着吃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坐的一个圆桌，然后他的脚是放在这个炕的下边的，因为有的人有那个时候人走路都是那个路上什么都有嘛，知道有人也走马也走牛也走，然而人穿都是凉鞋，那时候都是凉鞋，都是没有袜子的，知道他走了一路他会什么，除了土还有什么，还有牲畜的排泄物嘛，一般请客到家里第一件事是给他洗脚，给客人洗脚是当代的礼，当时的礼仪。可是我们知道请耶稣吃饭这个人是得过大麻风的西门，那么他请耶稣吃饭他竟然还算不错，耶稣治了10个大麻风，啊，对不对？就一个回来的，是不是他？好像圣经没明说，我估计好像是他，耶稣医治了他，他回来了，他请耶稣吃饭，但是他没给耶稣洗脚，知道吧？啊，他还觉得自己还不错，我是服侍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最后一顿饭我来请，啊，对不对？这个将来耶稣的天上会纪念我，他还挺高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玛利亚出现了，玛利亚把香膏打破，并且用她的头发来洗耶稣的脚。我们看到哪一个更爱主呢？首先他毫无保留，他把一切都给了主耶稣基督，一切给主。所以我们奉献给主，我们要毫无保留。我们很多人奉献给主，我们这边跟主说，主我爱你，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你，那我们再留一部分属于自己的，留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所以我们就常常的自己死抓狗，因为我们无法就好好的服侍。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人有买个大房子，10间房子，他很爱主，他说主耶稣，我把这个10间房子，我把主卧房给你，我不住主卧房，耶稣是我家之主，挂个大牌子，晚上撒旦魔鬼来了，他说，哎，你耶稣在我家你怎么敢来，魔鬼说，耶稣不就住一个房间吗，其他9个我都可以住啊。他明白了，第二天他说，耶稣我9个房间都给你，我就住一个房间， 就晚上魔鬼又来了，他说我的酒都给耶稣了，你怎么还来？魔鬼说，你不还有一个房间不属于耶稣的，因为只要不属于耶稣的就是属于我的。你看到没有，如果你的公司不属于耶稣，那就属于撒旦，不是属于你啊。如果你的家庭不属于耶稣，那就属于撒旦。如果你的丈夫不属于耶稣，他就属世界。如果你的妻子不属于耶稣，他就被撒旦捆绑。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主，完全的打破，一点不留的。结果后来他第二天他终于明白，他说，主耶稣，我把这个房子给你，我十个房间我都给你，我住在你的家中，你们安全无比，住在主的家中是不是安全无比啊？就晚上魔鬼又来了啊，敲门，一敲门，他刚想要开门，他想，对呀，今天不应该我开门呢，因为都是主人开门嘛，我又不是主人，我是客人，我为什么要开门呢？对不对？你到谁家去，客人会开门呢？对不对？主人开门吧，他就没有去，只有耶稣去开门了。耶稣一打开门，魔鬼一看，哎呦，对不起，我走错门了。那这个小故事就告诉了我们，奉献给主，只要你留一点，你就会来回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我们信主是首先，主耶稣不要你的一切，主耶稣要你的心智，要你的思想，要你的感情，要你的身体，你们，他要负一切的责任，因为他的道路是通畅的，他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我们靠着他就可以走到永生里边去，所以我看到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宋尚杰博士，当宋尚杰博士奉献给主的时候，你们知道宋尚杰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最灰心的时候，我就读到他的时候，我对读神学院有段时间，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天天哭，我就认识我是罪人，我就跟别人一分享，我眼泪就出来。但是这人有病了。宋尚杰当年被圣灵充满就是这种表现，他就像有病一样，他要为主大发热情。就后来人家美国那神学院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了，就说他是精神病。他在精神病院里三个月，他把圣经读了好几遍，每天都被圣灵充满。后来人把他救了，中国大使馆把他救出来了。他从美国1930几年读完了化学博士，他还跟师母好像是一个学校的，就是这个 Ohio University， 他也读的一个专业，他都是化学，师母读的生物化学。他毕业以后，他拿的是金质奖章，什么都是好的，最好的成绩。他坐船回中国的时候，在太平洋上，他把这个金质奖章和毕业证书夸他给扔到大海去，我今天侍奉主了，我要与世界告别，什么都不要，要我就不会，我就先拿给我爸看一看，我没白花你的钱，我念完书了，你看啊，看完我再给他扔大海里去，他看都不看，那老爸爸气死了嘛。回国一个大学聘的40块大洋一个月的薪水，他不要，他去教会做传道人，4块大洋，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彻底的奉献。我们爱主啊，我们都说把最好的献给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罗盛基督教会，有一天老牧师罗牧师坐在沙发上，一个弟兄奉献在沙发，他一坐咔嚓屁股扎坏了，扎出血了，这个裤子也刮坏了，那个沙发呢弹簧都露出来了，就奉献给教会，因为奉献给教会大家还能来搬走嘛，对不对？奉献教会，他那天讲到就有点不高兴，说你们都说把最好的献给主，你们家的沙发能扎屁股吗？对不对？你看昨天我的裤子也坏了，屁股也扎坏了，还好是我牧师做，有哪个弟兄姊妹做不更惨了吗？哇，你看这个，我们都说把最好的献给主，可是我们是不是都是把我们不用的献给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啊。我有个同学叫龙飞，神学院毕业以后去娶了个韩国妻子，韩国一个教会长老的女儿。哇，结婚的时候你说韩国人对牧师对长老非常尊敬，听说他未来做牧师，他说他还没做呢，神学院学生。哎呦，那婚礼隆重的，3000多人参加婚礼，哇，这个对他尊敬的不得了，未来当牧师。他那个太太也很高兴，终于嫁给一个牧师，高兴得不了。你在韩国嫁给牧师是荣耀的事儿，中国嫁给牧师是走不投无路的事儿，你知道吗？干嘛你们要嫁给牧师举手？没结婚呢，结了婚就算了，没机会了。很少愿嫁给牧师的，你知道吗？我们家就我们那个傻，他当时不知道我是牧师，我是神学院神学生，他也搞不清，反正念书的人吧，就嫁给我了。他不知道我念的什么书，你知道吗？ 后来当了牧师想后悔，已经上了贼船了，下不去了，知道吗？我跟你讲这个很有意思，他们牧养在费城牧养一个华人教会，有一天华人教会有一个，他给我打电话说多有意思，你看这文化的差距哈。他说有一个弟兄姐妹送给我一套沙发，旧的，他说我就搬回来了，我很高兴啊。他太太就问说，他为什么送给我们沙发呢？东飞说他爱我们呢。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不送给我们新的呢？因为他们家买新的了，旧的就给他了。你会看到这文化差距多大，对不对？我们今天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要给主最好的。你们有的人说我还年轻，什么时候我走不动路了，我得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主要你干嘛呀？你都走不动路了，那你干嘛？对不对？有一首歌我第一次唱我就哭了，我在美国有一次聚会中，这首歌叫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的青春和力量。听过这首歌吗？你最好的是什么？是你的青春。兄姊妹，我觉得我的青春在干嘛？我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挥霍我的青春的时候，如果我信主，我才知道我最好的应该给主。你们啊，这首歌很好听啊，谁会唱？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和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你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好听吗？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的青春和力量。弟兄姊妹，我们还年轻啊，把你最好的给主。你若不把最好的给主，你没有热情，你献什么热情呢？你连热情都没有。你们耶稣才是我们的热情，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热情。如果你生命不跟主连到一起，你不仅热情没有，你也没有活力，你一天碌碌无为，不知道如何行走你人生的道路。我们知道吗？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去耶路撒冷，那他钉了十字架，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把最好的献给他，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献给主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讨主的喜悦。真正爱主的人要把握机会，有的主给我们机会，我们却觉得不是机会。要记住主对你的呼召啊，那是一个机会。你看到当他把这个给耶稣的时候，香膏给耶稣的时候，他是抓住了机会，因为耶稣来到了伯大尼，来到了他的邻居西门的家中，对不对？耶稣来过他家没有？来过他家。耶稣救过他的弟弟，让他弟弟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听说他弟弟死了，耶稣怎么样？哭了。圣经中就那一次记载耶稣哭了，他是怜悯一个年轻人，他所爱的一个孩子死了。那马大就说，哎呀主啊，你来晚了，我这弟弟都臭了，都死四天了，对吧？耶稣就是拉撒路你出来，他就从坟墓中走出来，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让腐朽成为神奇，所以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啊，生命的主。所以当他来到了这个伯大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这位爱主的姐妹，她就抓住了机会，当西门请耶稣吃饭的时候，她就带着最珍贵的，她把握着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主耶稣献上他的爱，献上他最美的。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我们常常用主来帮助我们来坐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服侍主不是仅仅是做哪些事情，我们是讨他的喜悦，让他的心意得满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女们何等爱他。你想做父亲不是如此吗？对不对？我其实你说我的女儿也好，我的儿子也好，他们给我做什么事重要吗？ 他一点都不重要。你说他将来他给我买什么东西重要吗？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他与我的感情。你们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孩子，我们不希望孩子有什么物质回报给我们做父母的，但是我们希望孩子们他们真的跟我们同心，他爱我们就像我们爱他一样。其实我们的主何能不是如此呢？他希望每个儿女都爱他，爱他。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有一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国王，那么他去打猎，当他在森林中突然遇到了暴风雨，人们四处逃散的时候，国王跑丢了。那一夜他在那个森林里面又恐惧又害怕又冷又湿，他就四处找，终于找到了一个房子。他看到一个房子很贫穷的一个家，他就敲那个门，那人出来看说，哇，你是贼啊，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让我狗咬你。然后就放出狗来咬这个国王，国王就又跑，就遇到了一个商队，就把他带回了京城。他回到城市的时候，他就请这个请他的这个卫士就把这个农民请来了，请来了农民来到这个皇宫啊，在看到这个穿着啊这个穿着这个戴着这个皇冠穿着这个浴袍的这样一个皇帝，他都觉得好像似曾相识。皇帝就说啊，几天前我晚上去过你家，你把我推出来了，你拒绝了我。哇，这个人后悔的，当然他也没有责备他啊，没有责备他，也没有给他奖赏，没给他奖赏。他就说，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以后凡有路过的人路过你的家，你要招待他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礼仪之邦，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了啊，这国王啊，礼仪之邦。结果这人回去了，忧愁的后悔，我怎么就没招待皇上一下子呢？那我招待一下子，我不就得拿订单吗？我的公司将来就可以上市吗？对不对？我的儿女将来就找他去，他总得给我中央安排个工作吗？你知道前段时候有一个这个温州人挺有意思的，我听一个温州的弟兄给我讲的，他在意大利，当时习近平习大大访问意大利，那是习大大他是一个市委书记，没人理他，就那天他就给习大的秘书打电话说，今天有没有人请习大的吃饭，不是那还不叫习大的呢，习书记吃饭，没有啊，他说我今天有时间，要不要我请你们吃饭呢？哇，这习近平就去了，说哎呀，正好没人请吃饭呢，这个福州市的市长也不是特别大的市委书记，既然有一个这个爱国华侨请我们吃饭，那我们就去吧。啊，十几个人就去了，哇，他那个丰盛啊，他找最好的餐馆，花最好东西给他吃，他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做习大的呀。你知道，结果后来，习近平就调到浙江省委当第一书记的时候，习近平到温州视察工作，到青田去视察工作，就讲了一句话：我这儿有一个朋友，他叫什么名字？市长、市委书记，赶紧给找了呀。对不对？找来了，人家习近平就请他吃顿饭，知道吗？把你的朋友都带了，请吃饭，然后对市委书记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多照顾一下就好了。”啥都不用说，这小子就成为当地最有钱的人。就一顿饭，你看刚才那个国王来到你家，你不赶紧让进来，没有吃的也得什么白菜、什么翡翠白玉汤什么。朱元璋吃的嘛，对不对？没有嘛，他就回去，他就后悔忧愁死了，后悔死了。有没有后悔死的？有，就他后悔死了。所以美事要把握机会，你们。所以当主耶稣来到，所以圣经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来看我，你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你说主耶稣那个国王那天那样不像国王那样的，主耶稣来了你也不认识啊。主耶稣有时候去教会，教会都不要他，都不认识他。主耶稣说，有人说，哎呀，主啊，我去那教会，教会不喜欢我。他说，不要说你啊，我去他们都不喜欢我呀。因为主耶稣来了也没有像他，没有他一个小小的样子，要有一个教会，因为他有主任牧师，这个教会很大， 据说一万多人的大教会，请了一个主任牧师。这个主任牧师是从博士毕业，牧会二十多年，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终于应聘，他们聘来了。哎呀，弟兄姊妹高兴的时候，哎呀，我们的牧师终于请来了。就那天早上主日崇拜的时候，来了一个流浪汉在门口。真实的故事啊，这是真实的故事，这师母给我翻译过来的一段英文的故事。他说：“你看，这是 Christians Today 登的。Christians Today 是什么？今日基督教最著名的报纸，一个杂志。他说这个流浪汉来了，就还乱跟人打招呼。”这个淌着口水，手也脏，跟人握手拥抱，没人理他。啊，他握一个人家躲，握一个躲，就一个人跟他握手。那教会一个长老，啊，说弟兄你就坐后边吧，坐前面大家看着我们教会不都吓跑了吗？我们教会都是白领啊，都是公司老板。那你说你这种教会也不太适合你嘛？对，你有没有流浪汉教会？那种教会比较适合你嘛？给他让到后边坐着。结果到了讲道的时候，主任牧师还没来呢，开始唱歌敬拜，主任还没到呢。后来说讲道时间到了，怎么牧师还没来？这个流浪汉走上台，就是这位主任牧师。他说：“我刚才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一万多人，没有一个人欢迎我。”他说：“如果主耶稣这个样子，你们会欢迎主耶稣吗？”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羞愧地低下头。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所有需要神，不管他什么样，他贫穷、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他一身污秽的，他来到神的面前，神的爱都光照他。你们，他说我们人呢，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判断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最小的弟兄身上，你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常常想，我在逃亡的这两年，在中国接待我的人也不下百人，他们大多还不信耶稣，可是他们用朴素的感情接待我，把家里最好的都拿出来给我吃，他们承担着坐牢的风险。我常常我一生中我就想，我经历了多少多少的恩典，多少的恩典。我看我的书故事中，我记载几个是我最感人的故事。他们有的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会去报告，他们承认。有的不知道我是谁，他们还是带东北人那种淳朴，家里最好的给你，家里最好的给你，你没有地方睡，他就那个炕，他就挤一挤，就夹一个缝，你可以就睡在那里。嗯，我今天想，那我能不能回报这些人呢？我无法回报，这些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可能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好好的爱我的主耶稣，我服侍主给我的羊群，我就爱每一个人，我就是报答了主，你们，我就报答了他们，报答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每事就是把握机会，对你旁边弟兄说，把握机会爱主。今天主呼召我们说，让我们去服侍他，啊，呼召你敬拜。你看我们现在敬拜团这水平是不是越来越高了？不是水平高了，是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强。你们，让他敬拜的拍手。跳舞来赞美神，为什么不拍手呢？我告诉你，拍手医生说是最好的健康运动，因为你这手上都是穴位，你的脚心也是，手心也是，你能够把它拍响，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每天你给我拍十分钟，我告诉你啥病都没了。你来到神的面前拍手，你不拍我是总经理，我拍什么手啊？对不对？在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啥总经理都没了。主喜悦那个是拍手的，跳舞的，像大卫一样赞美神的，你知道吗？大卫当年赞美神怎么样？你知道吗？跳舞，跳的衣服都没了，因为他觉得衣服碍事，跳舞他要。所以你看大卫，你们看过大卫雕塑没有？我到那个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的原作，我看了，你们都没看过。原作其实原作还不如仿造的好呢，因为原作不大，那仿造特大。嗯，大卫。穿衣服没有啊？没有。你们画过素描？大卫，我小时候画大卫、海盗、维纳斯，我都画过，知道吗？大卫是没穿衣服的。大卫是没穿衣服。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那次跳舞的时候就把衣服跳没了，他老婆就嘲笑他。他老婆说什么？那个，他老婆说：“以色列的王，这是成何体统？ 知道吗？最后那个他就他老婆就一生没生孩子。上帝，他为什么没生孩子？因为大卫不高兴，不跟他同房了嘛。他没生孩子嘛，大卫就跟别人同房去了，你知道吗？他嘲笑他。可是大卫说：“啊，神喜悦我，神把你们家的这个国家给我了。你爸原来做王，现在我做王了，给我了。那你怎么的？想咋的？”神要怜悯谁，神就怜悯谁；神要给谁，就给谁。你们，你看他来到神的面前，真的一个君王。我觉得，我看大卫那雕塑，米开朗基罗，我知道画家的意思。我学过画画，我当然懂啊。他表示大卫在上帝面前没有隐藏的，赤露敞开的。我们每个人在上面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你在别人面可以隐藏的，上帝面前没有可以隐藏的。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需要赤露敞开。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犯的罪他都清楚，他怜悯我们，他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重新可以成为圣洁的讨神喜悦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面孔，不需要，我们在教会也不需要有面孔，我们就真实的就行了。但是真实不要说别人坏话啊，真实的要表扬大家，真实的要去鼓励大家，真实的鼓励。你们在爱心里边讲诚实话，首先是爱心呢，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啊。有的人说，哎呀，你有问题就得说出来，可是圣经说爱是遮掩很多的罪。我说为什么最近我一个老朋友他们的事情我不许大家说，我觉得你说有意义吗？上帝知道怎么回事，你绝对不知道是真的，我都比你知道，但上帝不让我说话，知道吗？上帝就让我祷告。我就到北加州的时候，我们又为神州祷告会，我突然圣灵感动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我就祷告，住在王院长家里。早上起来到6点钟，他起来跟我吃饭的时候，我一祷告我就哭了。我说我可不可以祷告？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说最好别说，最好别说。说我来到北加州了，我这位朋友就在北加州，那你们众教会祷告会真的为他祷告过吗？我们流泪为他祷告过吗？我们都是在传啊传啊传，我们没有流泪祷告。到今天我什么都不说，我每当想到他我就流泪为他们祷告。我知道这是撒旦的仇敌的攻击，对神的儿女的攻击，对教会的攻击，所以我们就祷告。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侍奉主，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是最好的，要把握机会。香港有一个著名的艺人团体，他们带了好多好多的艺术家信主，著名的电影演员郑秀文呐、啊，对不对？知道吗？郑秀文信主了，也是在艺人团体信主的。原来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老艺术家，好多人都信主。那么这个团体的建造人叫郑明明啊，是艺术界的一个姐妹。她最早是特别爱一个女孩子叫翁美玲，知道翁美玲谁吗？郑明明女士就爱翁美玲，翁美玲就演那个黄蓉的那个，就那个郭靖啊，黄蓉啊，《射雕英雄传》，我们当时看都不睡觉，你们记得吗？啊，那里好多都是我老朋友，后来成了我的朋友。里边还有演八男江南八怪的老大，也是我的朋友。那个郑明明就一直想向翁美玲传福音，但是因为大家都忙，就一直没有机会。就翁美玲后来就自杀了。哎呀，他就非常自责，他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饶恕我。”这个灵魂如果他早信主，他就不会自杀嘛。一个人信了主，知道我们生命神掌管吗？我们把重担交给他嘛。我们自己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做我们的主我们靠不住，做我们的主有天我们就不想活了，你知道吗？你要做主吗？主耶稣做主，我们才安全无比。你们结果后来他就开始就他觉得后悔是没有用的，他应该抓紧时间接着做。还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艺人没有信耶稣，那些人极大的压力，外边你看着都非常的光亮，这里边有多少的重担和压力。后来他就带一个一个的信主， 我们知道后来乔红弟兄信主，成为团体的主席。乔红，你们知道那个著名演员演《女人四十》那个得失忆症那个人，你们记得吗？老年痴呆症那个。他的妻子现在在西雅图，我也常常见到他。每次见到他，都跟我回忆乔红当年他们把香港艺人团体做得多么好。后来郑秀文信主了，你知道郑秀文讲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忧郁症严重到三个月没洗脸，知道吗？那么著名的歌星，三个月没洗脸，不能见人，想就是跳楼。香港都住高楼，你知道吗？感谢主，我们都住在美国，想跳也没地儿跳。往哪跳啊？都平房，对不对？他们住在那儿，哇！后来他信主，他自己说：“如果不信主，翁美玲就是他的前车之鉴，他就一定是走那条路的，因为控制不住嘛。一个人如果他得了忧郁症，他不是自己能控制，药物不能控制的。他信了主了，他把自己交给主，啊，然后生命改变，他把他所有的名牌，你知道吗？全部都烧了。他过去是最追求名牌的。”香港人很追求名牌啊，没有名牌不穿的。那现在他不用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名牌。他2块钱买件衣服穿，大家都跟着学着买，那名牌。所以感谢主。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美事就是普天下应该纪念。如果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做了一件美事，普天下都会纪念。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如此行。他怎么说？主耶稣说，他是为了安葬我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他预先知道主要上十字架。他怎么知道呢？主告诉他门徒三次，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文士祭司长迫害，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三次，门徒们都没记住，这位普通的女人记住了。而然我的主要走了，我用什么来表达我的爱呢？他来到主的面前，把这个香膏打碎，把它全部浇到主耶稣的头上，然后他用他的头发眼泪来洗耶稣的脚。在路加福音，耶稣对西门说，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可是这位女人，她用她的眼泪洗我的脚。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深知自己是罪人，深知自己是罪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还讲了个比喻，一个人欠了，就是你欠了50两银子，你还是欠100两，哪个主人不要了，哪个恩典更重呢？当然欠得多的嘛。所以只有罪人才知道自己有罪。很多人自以为意的人觉得，哎呀，我是好人呐，我不需要啊，耶稣基督的罪跟你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赦免罪，我不需要赦免，我是好人。我们这世界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好人？我刚才讲的约伯，他就认为自己好人。波斯地有这么一个人，是个义人，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好的不得了。可是不管什么样，我们都是生在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是与神为仇敌的，亚当的后裔就是罪人，就是罪人。所以玛利亚在这时候，他把握着机会，他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表达他的爱。他要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做了一件美事，用膏油来膏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他做了一件对的事，啊，做了一件对的事，因为他留心听神的话，他做了一件美善的事，因为他爱主更深，他知道主耶稣爱他，他用爱来回报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是预先，圣经说他预先，他知道了，啊，知道了。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啊，后来，这个，我们说尼格迪姆，还有约瑟，他们两位把膏100斤的膏，把耶稣膏了。你知道犹太人去世的时候，他们家里富有的都用膏香膏把这个尸体膏了。膏完一层，他们用那个白布给它裹一层，然后上面再膏一层，再裹一层，所以这个放到这个石洞里边，它好多年都不会腐烂。知道这中东地有很多木乃伊，就是用这种方法，它这尸体都不腐烂，啊，就膏。我礼拜天会讲下礼拜会讲耶稣的复活，大下礼拜，4月5号，我们也有布道会，会讲耶稣复活。你知道那个复活，那如果不是复活，那是。 有人说耶稣就是因为昏过去了，昏过去那一高也就死了，那高一层一层的你还能喘过气的吗？知道吗？耶稣之预先放在我的身上，预先做的。然后耶稣说，无论你们在哪里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啊、因为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无论你们到哪里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这个所做的。我实在告诉你，普天之下，普天之下都要纪念这位女人。为什么呢？因为普天之下都知道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地位，我们如何来爱主啊，如何来爱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要为我们走向各个他的时候，我们来传讲信息，我盼望弟兄姊妹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服侍官是讨他的喜悦，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管我们敬拜赞美怎么样，我们是讨神的喜悦。我们诗班里多么辛苦，我们是把最好的诗歌献给我们的神。你们，我们在团契小组里边，我们是讨他的喜悦。我们开放家庭，就是让主耶稣进来啊，就是主耶稣进来。我说到马太一信主的时候，就开放家庭，请一帮人吃饭，请税吏和罪人来到他的家里吃饭，让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中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过去的一年神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有的开放家庭啊。我相信当你开放家庭的时候，上帝最大的祝福临到你的家，而且要千代万代的蒙福，因为这个家里曾经述说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你们有的夫妻从过去的争吵变成彼此相爱，你会看到当很多的邻舍看到他们，哇，他们原来是那么一样的夫妻，现在好了，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所以普天之下也述说你这样美好的见证。我们很多人身体有软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公司，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我信主20多年了，当我回想到我走过的道路，从一个磕磕绊绊，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提问，不断的怀疑，不断提问的一个基督徒，到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走过的道路都因为他爱我，都因为他的爱吸引。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能超过主耶稣对我们。如果你家里有了耶稣的爱，你家里就是天堂。如果你的夫妻之间有耶稣的爱，你的夫妻中间就是充满了。如果你的儿女有耶稣的爱，你的儿女就是一个爱的孩子，他能把神的爱从他身上活出来，活给他周遭的人，活给这个世界。世世代代你的家都需要耶稣的爱。哈利路亚，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这首诗歌说，我要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请你给我们敬拜 worship 敬拜啊，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爱他，来爱他。圣经告诉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爱你，一生要荣耀你。荣耀就是主在一切事上掌权，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在我们家庭中掌权，在我们工作中掌权。不管你的公司遇到多少的难处，你需要主会复活的大能来改变你，来更新你。你们不管我们家里有多少的困难，但我们需要主耶稣爱在我们家中，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化的家庭。不管你今天的身体有什么的软弱和疾病，但是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我得过重病，我人生走过你们没有走过的道路，我曾经被全国的追捕，人生好像没有路可走，我哪里走？我跟我跟人家走投无路。我走投无路渡过黑龙江。人生有的时候好像无路可走，但是主为我们开了道路。阿们，因为他爱我们，你也一样。不管你今天什么样的难处，都不要怕，因为他的爱胜过世界一切的试探，胜过世界一切的试炼。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必然得胜。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宝贵耶稣，
亲爱的，
宝贵耶稣，你爱是何等的甘甜，
你爱何等的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荣耀，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跟随你，
跟随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想到耶稣基督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所遇见的每件事情，我们都看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热爱。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回家，希望我们与他建立那生命的联系，希望他的爱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被彰显出来。不管你前面有多少的难处，对他说，主啊，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让你在我生命中彰显出来，胜过眼前的难处，胜过一切的困难，我就单单的爱你。对主说，主啊，我就单单的爱你。哈利路亚。因为爱是遮掩一切的罪，因为爱是我们生命的品质提升，爱是我们的家庭不再一样，爱是我们的儿女有安全感，爱是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所有的战争，所有的仇恨都远离我们，让主的爱来覆庇这一切，改变我们人心，也改变这个世界。哈利路亚。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 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爱你，哈利路亚，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我们一起来说，主啊，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跟随你。
哪位弟兄姊妹说，主啊，我好像里边爱在枯竭，世界好多的事情让我灰心，让我失望，让我委屈，我的爱渐渐离开我，我心里都是苦毒，都是怨恨。你今天是主耶稣，我要打开我的心，让你的爱充满我，除掉一切的苦毒。这个苦毒不仅对我，对我的家庭，对我的朋友都是伤害，让你爱充满我。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主的爱来充满你。主耶稣，你说你的爱要充满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我知道你爱我，你今天要拣选我，
你也举手为你祷告，你说主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你还没有信耶稣，说主耶稣，我今天愿意信耶稣，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知道你就是爱的源泉，让爱充满我的生命。你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说主耶稣我愿意？你举起手，圣灵就充满你，神就拣选你，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成为爱的管道。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是的，主耶稣，你就是爱，你为了爱我们舍弃了生命，你为了爱我们破碎了身体，你爱我们流尽了宝血，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我们还不能什么忘却的呢？让我们只有你的爱长存在我们心中，其他的都忘记了。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他们的家庭，夫妻彼此相爱，做孩子的榜样，祝福我们的儿女，让他们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成长，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寻找工作的主啊，你就赐给他们，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工作有压力的，有重担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就帮助他们，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身体有疾病有软弱的，你就医治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靠着你必全然的得胜。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